We are thrilled to welcome.
在这美好的夜晚，我们欣然欢迎各位参加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在圣殿广场举行的总会女青年大会。今晚我们聚集在犹他州盐湖城的会议中心，世界各地的女青年也和他们的母亲、领袖聚在一起，这真是美丽壮观呐！本场大会由多玛孟孙会长主领，他指派我主持。我是总会女青年会长伊莲戴腾姐妹。我们很荣幸有敬爱的先知多玛孟孙会长和他的资理亨利艾宁会长、迪特乌西铎会长与我们共聚一堂。我们也欢迎十二使徒定额组尼尔安德森长老、七十元定额组奎格柯丁森长老、夏安鲍文长老以及大卫伯顿总主教。我们支持和敬重这些总会弟兄，感谢他们在灵的带领下运用圣职领导我们。坐在台上的还有我亲爱的资理玛丽科克和安恩迪伯姐妹。我们也要向总会慈助会会长团、初级会会长团以及总会女青年理事会的成员表达爱和感激，感谢他们今晚一同出席。我们要向今晚现场的与会者以及所有透过其他电子媒体参与的人表达问候之意。本场大会的音乐是由犹他州盐湖地区各支联会的女青年联合唱诗班提供，指挥是梅瑞利·维伯，管风琴、司琴是琳达·马格兹和邦尼·古德里夫。唱诗班和会众现在要一起唱《在巍峨高山上》，之后由犹他州西斯达山丘支联会的玫瑰族女青年艾米丽·路易斯做开会祈祷。
Our dear, kind, and gracious Heavenly Father, we're so grateful.
我们亲爱仁慈的天父，
我们非常感谢能在今天这个美好的日子聚集在一起，我们很感谢我们所获得的一切祝福，请您祝福多毛孟松会长以及他的成员都可以准备好为这次的演讲给我们演讲，我们非常感谢您赐给我们的一切祝福，我们感谢基督为我们所做的一切，他为我们赎罪，奉耶稣的名阿们。
The choir will now favor us with a
现在唱诗班要献唱美德的守护者，由犹他州余快林马尼拉支联会的玫瑰族女青年杰西卡杭特担任大提琴伴奏，结束之后总会女青年迪尔兹里安恩迪伯姐妹将为我们演讲，接着由总会女青年第一兹里玛丽科克姐妹做演讲。我们接着要看一部短片，内容是世界各地的女青年见证追求有品德、美好、受好评和值得赞扬之事的重要。
My dear young women, it is a
各位亲爱的女青年，今晚很荣幸能有机会站在各位面前，大家齐聚一堂的壮观景象实在是令人动容。信条第十三条是2011年的协进主题。今年我参加男女青年的聚会活动和圣餐聚会的时候，听到许多男女青年分享信条第十三条对他们的意义，以及这条信条怎样适用于生活中。很多人都知道这是信条里的最后一条，也是最长最难背诵的一条，而且是希望主教不要叫他们背出来的一条信条。然而你们许多人都知道信条第十三条有着更深远的意义。信条第十三条可以指引我们过正义的基督徒生活。试想，如果我们每个人都选择奉行信条第十三条的教导过生活，那么我们的世界会变得怎么样呢？我们信要诚实、真诚、真实、仁爱、有品德，并为所有的人做有益的事。我们可以说，我们听从保罗的训诫，我们凡事希望，凡事盼望，我们已忍受了许多事，希望凡事都能忍受。任何有品德、美好、受好评或值得赞扬的事，我们皆追求之。许多年前，多玛孟孙会长以先知的身份，在第一个星期天早晨的总会大会演讲中，引述了保罗在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八节里的训诫。信条第十三条里有许多原则都是出自这项训诫。孟孙会长指出，我们活在艰巨的时代，他并且给予我们鼓励。他说，在这趟城市旅程中，不免有动荡不安的时刻，愿我们都能跟从使徒保罗的这项忠固，使我们得享安全，不偏离正道。今晚我要强调信条第十三条里两项密切相关的原则，这两项原则绝对能使我们得享安全，不偏离正道。我对要诚实和真诚这两项重要原则有坚强的见证，而且也承诺要做到这两点。首先，我相信要诚实。诚实是什么意思呢？忠于信仰这本小册子教导说，诚实意味着随时随地都要真诚、忠实、毫无欺诈。诚实是神的一项诫命，而且完全诚实是我们获得救恩的必要条件。郝会洪德会长曾教导，我们必须愿意绝对诚实。他说，几年前教堂的穿堂与入口处张贴了主题为对自己诚实的海报。海报上所提到的大多都是日常生活中的小事，不过这正是培养诚实这项原则的地方。有些人承认在大的事情上不诚实是不对的，但却认为在比较不重要的事情上不诚实是情有可原的。在涉及$1,000的事情上不诚实，或是在仅仅涉及美金一角的事情上不诚实，两者之间真的有差别吗？我们是否真的能依据事情的大小来决定不诚实的程度呢？洪德会长接着说，如果要有救主和圣灵为伴，就必须要对自己诚实，对神诚实，以及对我们的同胞诚实。这么做会带来真正的快乐。我们若在一切事上无论大小都诚实不欺，就会感受到内心的平安，并且能问心无愧。我们与他人的关系会大大提升，因为这些是建立在信赖的基础上。诚实带给我们最大的祝福是可以有圣灵为伴。我想跟各位分享一个简单的故事，它巩固了我的承诺要在一切事情上诚实。有个人某天晚上到邻居的田里偷玉米， 他带了年幼的儿子一起去，叫他坐在围栏上把风，以便在有人走近的时候提醒他。那人提了一个大袋子，跳过围栏，左瞧右看的，探查四周。发现没有任何人影，正准备开始装袋。就在那时候，他的儿子喊说：爸爸，你有个地方没有看，你忘了看上面。我们每个人都会面临诱惑，引诱我们不诚实，并且以为没有人会知道。但是这个故事提醒我们，天父知道一切，而且我们最终都要对神负责。这项知识帮助我一直努力奉行我相信要诚实这项承诺。信条第十三条教导的第二项原则是，我相信要真诚。真诚一词在字典中的意思为坚定、忠诚、准确、毫不偏离。我最喜爱的书籍之一是夏绿蒂·勃朗特于1874年完成的英国经典名著《简爱》。主角简爱是位身无分文、年仅十多岁的孤儿，他展现出何谓要真诚。在这部虚构的小说中，罗彻斯特先生深爱着简爱，但却无法与他结婚。他恳求简爱未婚和他同居。简爱也爱罗彻斯特先生，他曾一度受到诱惑，他这样问自己：这世界上有谁关心你？你所做的会伤害到谁呢？他的良知很快地回答：我关心我自己，越是孤单，越是没有朋友，越是无助，就越要尊重自己。我会遵守神所赐的律法，律法和原则并不是为了没有诱惑的时候存在的，而是为了这样的时刻。要是我基于个人的方便去违背，那么这些事还有什么价值呢？这些事是有价值的，这是我向来的信念。此刻，我只能依靠原本的观念和以往所下的决心。我要站稳脚跟。在面临诱惑的危急时刻，简爱忠于自己的信仰，他信赖神的律法，而且他站稳脚跟，抗拒诱惑。我们要忠于自己的信仰，即使这么做并不受欢迎，不容易，也不有趣，但却可以使我们安全地走在通往有生的道路上，能与天父同住。我很喜欢一位女青年画的这幅画，她画这幅画来提醒自己，她渴望永远都能快乐地与天父同住。保持真诚也能让我们对于其他人的生活产生积极正面的影响。最近我听到一则激励人心的故事，是关于一名中性的女青年对另一名女青年的生活产生重大的影响。多年前，克里斯提和珍两人同样是德州和赫斯特地区同一所高中里的合唱团成员，虽然两人并不熟识，但是有一天珍无意中听到克里斯提跟他的朋友谈论宗教，他们各自的信仰以及最喜欢的圣经故事。直到最近，珍和克里斯提再次联络上之后，他才讲了这个故事。我对你和朋友所谈的事一无所知，这让我感到很难过。因此我请父母送我一本圣经当作圣诞礼物。收到这份礼物以后，我开始阅读圣经，这不仅开启了我的宗教之旅，也让我开始寻找真实的教会。12年后的某个晚上，我跪下祈求，希望知道能怎么做。我觉得还是 有更多的真理需要我去寻找。就在那天晚上，我梦见了你，克里斯提。我们自从高中毕业后就再也没见过面了。我觉得这个梦很奇怪，不过并没有把它当一回事。可是接下来的连续三天，我又梦到你。我仔细思考这些梦的含义。我记得你是摩尔门教徒，于是便去摩尔门网站查阅。第一个映入我眼帘的是智慧语。我母亲抽烟多年，两年前因肺癌去世了，因此智慧语对我来说意义重大。不久之后，我去探望我的父亲，坐在他家客厅的时候，我开始祈祷，希望知道该往哪里去，该做什么。就在那时候，电视上播出的教会广告，我抄下电话号码，当晚就拨了电话。传教士在三天后打电话给我，询问是否可以送一本摩尔门经到我家里。我说好啊。我在三个半月后接受了洗礼，两年后在教会里认识我先生，我们在达拉斯圣殿结婚，现在有两个可爱的孩子。克里斯提，我要谢谢你，你在高中时期树立了美好的榜样，你待人亲切又有美德，传教士教导我课程，并且邀请我接受洗礼，但是你就像是我的第三位传教士，你的行为在我的心中埋下了种子，你真的让我的生命更美好。我现在拥有永恒的家庭，我的子女从小就能学习圆满的福音，那是人们所能获得的最大祝福。经由你的协助，你把这些祝福带入我的生活中。当我跟克里斯提联络的时候，他谈到有时候我们听到信条第十三条所列的品格，会觉得力有未逮，但是我知道只要我们依照这些标准生活，并且努力跟随基督的榜样，就能造就一番不同。我觉得自己很像阿尔玛书第26章第3节里的艾蒙，他说那赐给我们的祝福就是让我们成为神手中的工具，促成这项伟大的事工。我祈求你们每一位不仅用言语表明，我相信要诚实和真诚，而且你们也会承诺每天都遵守这项承诺。我祈求你们这么做的时候，会得到天父的力量、爱和祝福来支持你们，完成你们到世上所要完成的任务。我这样说，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几星期前，我从自己智慧一位越贵族女青年的演讲中学到了宝贵的一课。她很有自信的教导，并且为耶稣基督做见证，令我非常感动。她在演讲结尾时说道：当我以耶稣基督作为生活的重心时，我的日子变得更好，对待家人也更亲切仁慈，而且充满了喜乐。过去几个月来，我默默地观察这位女青年，她会用明亮的目光，面带微笑地问候每一个人。我看到她为其他青少年的成功感到欢心。最近有两位玫瑰组的女青年告诉我，这位女青年决定放弃一张电影票，因为她明白看那部电影不会让她拥有充满美的而美好的经验。这位女青年很有爱心，亲切待人又服从。她来自一个单亲家庭，生活中必定有许多考验，所以我一直想知道她是如何保持这种快乐仁慈的心情。当这位女青年见证说，我以耶稣基督作为生活的重心时，我得到了答案。 我们信要诚实、真诚、贞洁、仁慈、有品德，并为所有的人做有益的事。信条第十三条里的这些基督般的美好品格，能帮助我们准备好获得圣殿祝福及永生。我要着重这里的一个词汇，仁慈。仁慈是个美好的字眼，虽然我们现在不常听到，这个英文字的拉丁字根有着祝福某人平安的意思。仁慈就是亲切待人，充满善意，以及乐善好施。你们许多人在初级会曾学过仁慈的概念，也都背过以下这首歌曲。我对人要和善有爱心，我知道这是真理，所以我要自己不能忘记，爱心由我而起。救主教导我们要怎样过仁慈的生活。耶稣爱所有的人，并为所有的人服务。以耶稣基督作为生活的重心，会帮助我们培养仁慈的品格。我们若要培养出这些基督般的品格，就必须学习有关救主的一切，并跟随他的道。我们从好心的撒玛利亚人的比喻学习到，我们要爱每个人。这个故事记载在路加福音第十章。有位律法师问救主，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救主回答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那律法师又问，谁是我的邻舍呢？这位律法师所提的问题非常有意思，因为犹太人以前非常讨厌住在他们北边的撒玛利亚人，甚至从耶路撒冷旅行到加利利时，宁可绕远路走约旦河谷地，也不愿经过撒玛利亚。耶稣在回答那位律法师的问题时，讲了好心的撒玛利亚人的比喻。这个比喻说，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去，落在强盗手中，他们剥去他的衣裳，把他打个半死，就丢下他走了。唯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行路来到这里，看见他就动了慈心，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包裹好了，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带到店里去照应他。第二天拿出二钱银子来交给店主说，你且照应他，此外所费用的我回来必还你。那位犹太籍的祭司和利未人从这位受伤者身旁走过去，而那位受伤者正是他们的同胞。尽管彼此之间有许多差异，但那位撒玛利亚人很仁慈，他展现了基督般的仁慈品格。耶稣用这个故事教导我们，每个人都是我们的邻人。有位主教团的资理最近谈到一个经验，那个经验让他学习到每个邻人都很重要。有一次他环视会众时，他看到有个小孩带着一大盒装满各种颜色的蜡饼。当他看着自己支会的成员时，他想到教会的成员就像那些蜡笔一样，看起来都很相似，但每个人也都非常独特。他说，每位成员都为支会和这世界带来他们特有的色彩，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长处和弱点，自己的愿望和梦想，但是当支会成员集合在一起时，就会融合成灵性的一个完整色轮。合一是一种灵性特质，是一种属于同一个家庭而感觉志同道合与平安的甜美感受。合一是希望别人和你一样得到最好的，合一是知道没有人会刻意的伤害你。要培养那样的合一，并与人分享我们独特的色彩，就是靠仁慈，也就是个人的善举。你们是否曾经感到孤单，或者是你们是否曾经注意到有人很孤单，生活不快乐？女青年们，我看到你们用你们的微笑、亲切的言语，是鼓舞人心的字条，将你们独特的色彩带进其他人的生活里。多玛孟孙会长曾教导我们如何与同侪及我们所见的每一个人互动来往。他告诉教会的女青年，我珍贵的女青年们，我请求各位会有勇气能克制自己不论断及批评周遭的人，也会有勇气确保每个人都能受到接纳并感受到观众和敬重。 我们可以效法好心的撒玛利亚人的榜样，借着施展仁慈去帮助一个人改变他的世界。我要邀请你们每一个人在接下来的这个星期里至少做一件撒玛利亚人般的善举。你们可以去主动关心自己熟悉的朋友以外的人，或是克服你的羞怯。你可以勇敢的去选择去为某个对你不好的人服务。我应许你们，只要你们愿意多走一里路，比目前对你们来说很容易的事再多做一点，你们心中会有美好的感受，而亲切待人也会成为你们每天生活中的一部分。你们也会看到仁慈会把喜乐合一带进你们的家庭、课堂、知会和学校里。切记，爱心由我而起。救主不仅爱所有的人，他也为所有的人服务，把你们的良善扩及许多人，无论老少都会因你的亲切仁慈而蒙受极大的祝福。孟孙会长从年少时就一直非常关心长者，他明白每次简单的拜访、每个欣然的微笑或紧握紧抱饱经风霜满布皱纹的手有多重要。这些简单的爱心举动能为他人的生命带来色彩，尤其那些生活孤寂漫长又灰暗的人。我邀请你们每个人留意你们的祖父母和其他长辈，明天到教会时看看周遭，找出年纪较大的人，让他们的生活因增添了你的色彩而丰富起来。这样做并不费事，问候时喊出他们的名字，让他们加入简短的谈话，或是自愿提供协助。你能够帮助他们开个门，或自愿帮助他们打扫家里或庭院吗？在你们年轻人看来十分简单的一件工作，对上了年纪的人来说可能就是一件吃不消的大工程。切记，爱心由我而起。有时在家中要表现仁慈是最困难的，要拥有稳固的家庭是需要付出努力的，要做个和颜悦色、乐于助人及善解人意的人。许多家庭问题都源自于家人在言语行为上自私自利不友善，要关心家人的需要，做个使人和睦的人，而不是去嘲弄家人或与他们打架争吵。切记，爱心由我而起。耶稣爱小孩子，他们把他们抱在怀里，祝福他们。像救主一样，你们也能用亲切仁慈造福所有的小孩，而不只是你们家中的小孩。你们也许不知道自己的生活和榜样对小孩产生怎样的影响。最近有个朋友写了一封简短的信给我，他负责管理当地的一所中学的附设托儿所。那间中学中有几位后期圣徒男女青年，他跟我分享了以下的经验。我和小孩一起走在走廊时，看见许多置物柜的门内侧都贴着耶稣或圣殿的图片，实在是一件愉快的事。几星期前，有个孩子看到一位女青年打开置物柜门内侧，贴了一幅耶稣的图片，说道，看，耶稣在我们学校。那位女青年弯下腰去抱抱那孩子，并且感动得落泪。我感谢那位女青年为她周遭的人树立了好榜样，知道有多么多青少年努力的维护真理与正义，尽其所能的邀请圣灵进入他们的生活中，真是鼓舞人心。尽管要这么做有时并不容易，因为他们周到的世界充斥着喧嚣和粗鄙的事物。我们在教会中有许多美好的青少年，我非常认同女青年们，由于你们以基督作为生活的重心，你们在改变世界，而且你们也变得像救主期望的那样。感谢你们过着充满仁慈的生活，接纳你们不一样的人，亲切地对待你们的同侪、长辈、家人及小孩，像邻人般关心孤独遭遇难关和伤心的人。借由你们的仁慈表现，你们是在引导他人找到救主的光。感谢你们一直记得爱心由我而起。我知道多玛孟孙会长是神的先知，他的一生是仁慈的典范，可供我们效法。我们要学习他的榜样并聆听他的话语。我相信耶稣基督的福音，我知道圣职已透过约瑟·斯密在世上复兴，我知道救主活着，他爱我们每一个人，并且为所有的人舍命。 我祈求我们都能以耶稣基督作为生活的重心，并借着由彼此相爱、互相服务来跟随他的道。我知道我们这么做会让世界变得更好，因为我们信要仁慈。我这样见证，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我是女青年，而且我相信。
我只是一个人，可是教会里有成千上万名的女青年，世界各地的姐妹都竭尽所能地发挥自己的潜能。有些人可能会注意到我们与众不同，我们与众不同是因为我们相信。
我们相信什么？你可以问我们任何一个人，我们会告诉你。
我最近在研读经文的时候，读到一节经文说，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我们不必害怕或 逃离世界，我们能够改变世界，而且我们能够化黑暗为光明。
我在读完经文或做完祷告以后，会试着把获得的灵感带进生活中。但是做这些小事情，就改变了我的一整天，让我整天都感受到圣灵同在。
我是神的女儿，是一位朋友，也是姐妹。不久，我也会为人母亲。我觉得我真的可以为人表率，让事情不同凡响。
我想尽量让自己的家变得像圣殿一样，所以我很努力使家人和睦相处，让家里一直有圣灵同在。
我知道圣殿的力量和里面那种平安的感觉。
我知道到圣殿聚集、去圣殿以及想起圣殿，都会让我们的生活以基督为中心带来极大的力量。
这会帮助你们归向基督，使你们准备好成为母亲，为青少年时期以后的生活做好准备。
I have a testimony of 我对基督的爱有见证。
我知道他爱我，而且他一直在帮助我。
我知道耶稣基督是我的救主，他为我而死。
他总是向我们伸出援手，我们必须选择归向他。
他不会撇下我们孤单行走。我是一名女青年，但是教会里有成千上万名女青年。我相信要诚实和真诚、贞洁、仁慈、有品德。
我承诺要随时随地在所有的事上做神的证人。
我们追求有品德、美好、受好评或值得赞扬的事。我们正要一步一步的改变世界。
My dear young friends，
亲爱的年轻朋友。你们是天父的女儿，他非常爱你。你们是精选的一代，感谢你们努力跟随救主耶稣基督，感谢你们愿意相信，感谢你们每天做微小而简单的事 来巩固自己的见证，并帮助他人和为人服务。你们是以色列的希望，你们是山上的光。愿你们的生活一直反映出耶稣基督福音里的真理。愿你们在一生中都成为良善的影响力。我们爱你。
I hope you will always remember.
希望各位都能将今晚你们所学习到和感受到的一切谨记在心。现在我很荣幸能向各位演讲。在我演讲之后，唱诗班将献唱《我知道救主活着》，由盐湖坎盐林支联会的玫瑰族女青年哈拿卡普担任竖琴伴奏。有时候言语无法形容我们的感受。我祈求圣灵会向你们的心做见证，让你们明白自己的神圣身份和永恒责任。你们是以色列的希望，是慈爱的天父精选而宝贵的女儿。在上个月，我有机会参加一位年轻姐妹的圣殿婚礼，我从她出生的时候就认识她了。当我坐在印证室看到美丽的水晶吊灯在圣殿的灯光下闪闪发亮时，我想起我第一次抱着他的那一天。他的母亲让他穿了一件白色的小洋装，我觉得他是我见过最漂亮的婴孩之一。然后这位年轻姐妹走进门，再度身穿白衣，容光焕发，幸福快乐。当他走进印证室，我真希望每位女青年都可以想象那一刻，不断地努力保持配称，使自己能够定力和遵行神圣圣约，接受圣殿教仪，准备好享有超生的祝福。这对新人跪在神圣的祭坛边，接受了世人无法想象的应许。这个应许将在人生的旅途中祝福、巩固和协助他们。在这样的时刻，世界仿佛停止运转了，诸天喜悦。这对新人望着印证室的大镜子，新郎被问到他看到什么，他说：“我以前的祖先。”然后这对新人又看着对面墙上的大镜子，新娘眼中含着泪水：“我看到以后的子孙。”他看到了他未来的家族，他的后代。我知道在那一刻，他再度体会到相信保持贞洁和美德的重要。看到一对夫妻充分做好准备，一同跪在圣殿的祭坛边，再没有比这更美丽的景象了。你们在女青年组织的这几年会帮助你们进入圣殿，在圣殿里接受神珍贵的女儿有资格得到的祝福。天父爱你，希望你幸福快乐。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行走在美德之道上，并且固守你们的圣约。女青年们，生活在这个道德日渐败坏、容忍邪恶、错待女性、两性角色混淆的世界，你们必须保守自己和你们的家人、认识的人，你们必须成为美德的守护者。什么是美德？什么是守护者？美德是建立在高道德标准上的思想和行为模式，包含贞洁和道德纯洁。什么是守护者？守护者就是保护、防御、护卫的人。因此，身为美德的守护者，你们要保护、防御、护卫道德的纯洁，因为创造生命的能力是一种神圣崇高的能力，必须安全护卫直到结婚。美德是要获得圣灵同在和指引的必要条件，你们需要那份指引，才能成功地在这个世界上做正确的选择。美德是进入圣殿的必要条件，也是能够配称站在救主面前的必要条件。你们现在正为那一刻做准备。个人进步计划和巩固青年里所列的标准都十分重要。 奉行这两本小册子里所教导的原则，会巩固你们，帮助你们更配进入天国。去年夏天，有一群犹他州阿尔平的女青年决定要更配进入天国。他们下定决心要重视圣殿，因此效法先驱者约翰·穆尔的榜样，从犹他州卓佩圣殿走到盐湖圣殿，全程一共35公里。穆尔弟兄是一位石匠，他接受先知百翰扬的召唤建造盐湖圣殿。每个星期，他从住的地方步行35公里到圣殿去。他的工作之一是在圣殿盐湖圣殿东侧的墙面上刻凿“归主为圣”这几个字。这不是一件简单的工作，必须克服许多困难。有一天，他养的牛踢伤了他的腿，由于伤口无法复原，因此必须截肢。但是这件事并没有使他放弃对先知的承诺，不去圣殿工作。他用木头刻了一条腿。过了几个星期，他再度步行35公里到圣殿去，完成他承诺的工作。犹他州斯达希尔第六支会的女青年决定要为一位祖先和一位启发他们要保持配称进而进入圣殿的人走同样的距离。他们每周在协进活动进行体能训练，一边走一边分享自己学到关于圣殿的事以及圣殿的感觉。他们一早在圣殿集合，以祈祷展开旅程。出发的时候，自信的神采令我感佩。他们做了充分的准备，也知道自己准备好了。他们的眼光专注在目标上，他们踏出的每一步象征你们每个人。你们的训练是从每天做个人祈祷、研读摩尔门经和做个人进步计划开始的。这些女青年继续前进，沿路有些令人分心的事物，但是她们专注在目标上。有些人觉得脚起了水泡，有些人的膝盖开始抗议，但是她们继续走。你们每个人在迈向圣殿的路途上，也会遇到许多让人分心的事物、痛苦和阻碍，但是你们同样意志坚定，继续往前走。这些女青年所走的路线是由领袖规划的，她们都曾经步行或开车走过这里，确定这是最安全、最直接的路。同样的，你们要走的路线也已经标示出来了，你们可以确定救主不但亲自走过这条路，而且会一步一步陪在你们身旁再走一次。在通往圣殿的路上，父母、家人和圣殿圣职领袖都会担任你们的守护者。他们的工作是确保每一个人都很安全，不会发生危险。他们会确保每位女青年补充足够的水分，摄取足够的营养，以便维持体力。圣职领袖也在沿途设有救护站，提供休息和饮水的地方。各位女青年，父母、主教还有许多人都会在你们走向圣殿的时候担任守护者，提供警示，引导路程。要是你们受伤、痛苦或者是走偏了，他们会帮助你们。让我感动的是，这些意志坚定的女青年走到最后几里路时，兄弟还有其他男青年和朋友纷纷来加油打气。有位女青年脚上起了大水泡，哥哥把她抱起来，背她走完最后一段路抵达圣殿。这些了不起的女青年到达目的地以后，每个人都流着泪触摸圣殿，默默承诺要一直保持配称，使自己能够进入圣殿。这段徒步前往圣殿的旅程象征着人的一生，父母和领袖、圣职领袖沿路站岗守卫，提供支持和援助。女青年彼此守护，互相鼓励。男青年对女青年坚强、充满决心和耐心的特质深感钦佩。哥哥弟弟背起受伤的姐妹，家人则为走完圣殿之旅的女儿欢欣雀跃，然后带他们平安回家。为了持守在通往圣殿的路上，你们必须守护个人的美德和周遭朋友的美德。为什么呢？在摩尔门经中，摩尔门教导美德和贞洁比什么都宝贵 都重要。你们每个人能做哪些事情来成为美德的守护者呢？首先，要相信你们可以发挥影响力，这要从立定承诺做起。我还是女青年的时候学习到，有些事情只要做一次决定就可以了。我在小笔记本里列出一直要做和绝对不做的事情，例如遵守智慧语，每天祈祷，缴付十一奉献，绝不错过教会聚会。这些事情我做过一次决定，以后面临抉择的时候，我早就已经知道该怎么做了，因为以前已经做过决定了。我的高中同学说，喝一口不会怎么样的。我会笑着说，我十二岁的时候就已经决定不喝那些东西了。事先做好决定会帮助你们成为美德的守护者。我希望你们每个人都列出一直要做和绝对不做的事情，然后奉行你们所列出的那些项目。成为美德的守护者意味着你们不仅在衣着上端庄，言谈举止合宜，也会审慎地使用社交媒体。成为美德的守护者表示你绝对不会传送不当的文字或影像给男青年，让他们失去圣灵圣职的能力或美德。成为美德的守护者表示你们了解贞洁的重要，因为你们知道身体是神的殿，不能在结婚前滥用神圣的生育能力。你们了解自己有神圣的能力和职责，要将其他的灵带到世上来，让他们永恒的灵获得身体。这种能力涉及其他神圣的灵魂。你们要守护的东西比珍珠还宝贵。要忠信，要服从，现在就做准备，让自己有资格获得主在圣殿神圣圣殿中要赐给你们的所有祝福。今晚聆听演讲的母亲们，就端庄和美德方面来说，你们是女儿最重要的榜样。谢谢你们，切勿迟疑，要教导女儿，她们是神宝贵的女儿，她们的价值不是建立在感官的吸引上，让她们看到你们在个人的态度和仪容上，正确而又持之以恒地展现你们的信念，你们也是美德的守护者。这个星期，我再度登上旌旗峰，在那清晨时刻，俯瞰耶和华殿的山，也就是盐湖圣殿，它再一次清清楚楚地呈现在我的眼前。先驱者放弃了一切，来到众山之巅，让你我可以得到圣殿的祝福，与家人永远印证在一起。40年的牺牲，不辞辛劳的工作，从阿尔平走到圣殿，为什么呢？因为就像各位一样，他们相信，他们相信有先知，他们相信他见过神和他的爱子，和他们说过话，他们相信救主，相信摩尔门经。那就是为什么他们可以说，我们凡事相信，凡事盼望，我们已忍受了许多事情，希望凡事都能忍受。他们忍受了许多事情，我们也可以。我们相信信条第13条，因为其中列出的事项让我们有资格配称进入圣殿，将来有一天能站在天父面前证明自己配称纯洁，并且已经印证。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更配进入天国，必须现在就做准备，并且相信你们能完成困难的事。各位女青年，你们正在参与一项伟大的事工，你们并不孤单，只要守护自己的美德和纯洁，就会得到力量。只要你们遵守订立的圣约，圣灵就会指引和保护你们，天上的众天使会在你们四周。孟孙会长提醒我们，记住，在这场重要的人生竞赛中，我们并不是孤单的奔跑，我们有资格获得主的帮助。你们要为将来的某一天做准备，使自己届时能配称进入主的圣殿，并且也准备好订立神圣的圣约。 你们是美德的守护者，我见证神活着，也是我们的，他的爱子是我们的救赎主，而由于他的救赎力量和他无限的赎罪，因此你们每个人会在前往圣殿的路上受到指引和保护，直到回到他们的面前。我祈求你们每个人在从事这项事工时都能获得巩固，而且这也会是你们最美好的时光，要为启示录中说的那个美好的日子而活。届时你们将身穿白衣行，因为你们是配得过的。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He lives.
现在我们很荣幸能聆听总会会长团第一资理亨利·艾宁会长演讲，之后唱诗班将献唱闭会圣诗《稳当根基》。音乐之后，由亚利桑那州美沙北玛丽卡帕支联会的月桂族女青年贝沙尼赖特做闭会祈祷。
My beloved young sisters,
亲爱的年轻姐妹，尽管你们都一再的受到提醒，你们是以色列的希望，而我今晚的目的是要帮助各位相信这一点，相信这股信念能成为一项来自神的深刻见证。那么那就会影响各位每日时时刻刻所需要做的选择，然后主会在许多看似微小的选择上引导你们获得想要的幸福，主会借由各位的选择来造福无数的人。今晚你们决定和我们共聚一堂，正说明了有些选择是很重要的。有100多万名女青年母亲和领袖受邀参加这场大会，你们可以去做别的事，但是你们选择和我们在一起。你们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你们的信仰，你们是耶稣基督福音的信徒，你们的信仰坚定，所以前来听他的仆人说话。你们也怀着足够的信心，希望会听到或感受到一些事，激励你们过更好的生活。你们的内心感受到追随耶稣基督会使人更幸福。你们可能尚未明白这项选择有多重要，你们可能只是想和朋友或家人在一起，你们可能只是答应了别人好意的邀请，但是你们或许没有注意到，其实你们已经默默回应了救主来跟从我的这项邀请。在我们共聚一堂的这个时刻，主加深了你们对他的信心，也强化了你们的见证。你们不只是听到演讲和音乐，你们感受到灵对你们的心做了见证，知道在世上主的真实教会里有活着的先知，在他的国度里能找到通往幸福之路。你们的见证不断增强，知道这教会是今日世上唯一真实而活着的教会。我们的感受可能不尽相同，有些人获得灵的见证，知道多马孟孙是神的先知，另外有些人则感受到诚实、有品德和为所有的人做有益的事，确实是救主所具有的品格，而有更大的渴望，想要像他一样。你们每个人都想增强自己对耶稣基督福音的见证。百翰扬会长以先知的远见，在许多年前就已经看到了各位的需求和他的渴望。他是一位慈爱的先知，活着的先知，也是一位慈爱的父亲。他看到这世界对他女儿的影响，他见到世俗的影响正把他们带离主的幸福道路。在他的那个年代，横贯大陆的铁路刚建好，使得与世隔绝、受到保护的圣徒和外面的世界得以联系，也带来了许多世俗的影响。他可能没有像我一样会看到像在大会堂里有那么多人使用现代的科技产品， 这种情形让我们能够通过掌上的机器接触到世界无数的观念和无数的人联系，但是他遇见了对他的女儿和对你们来说，对慈爱的活神和其幸福计划有坚强的见证，并按照这见证来做选择是多么的宝贵。以下是他以先知身份给他女儿们的灵感忠告，也是给各位的忠告。这正是我今晚信息的重点，白汉阳在离此不远家中所说的话，今晚要传达给神在世界各国的女儿。他说，以色列的年轻女儿们必须对真理有着生动有力的见证。后来他成立了女青年协会，也就是今日在主的教会中称为女青年的组织。你们今晚都感受到那个星期天晚上他在自家客厅中所做的决定所带来的一些美好影响。100多年后，世界各地以色列的女儿都渴望自己能对真理获得生动有力的见证。你们今后的生活都需要那股生动有力且不断成长的见证，来强化和引导你们迈向永生。具有这样的见证，你们会把基督的光传播给世界各地和未来世代的弟兄姐妹。你们已从自己的经验得知什么是见证。约瑟·斐廷斯密长老曾教导，见证是一种使人幸福的知识，借着启示赐给谦卑寻求真理的人。他谈到圣灵会带来那种启示，那种说服力是如此强大，使得人们心中对圣灵所说的一切毫不怀疑。这是世人能确实知道耶稣是基督及他的福音是真实的的唯一方法。你们都曾亲身感受过这样的启发，这种启发是用来证实福音的某个部分。就像今晚我所感受到的一样，当我听到信条第13条提到要诚实、真诚、贞洁、仁慈时，就好像听到主在说话一样，我再次感受到这些都是他具有的品格特质。约瑟·斯密是他的先知，所以对我来说，这些不只是文字而已。在我脑海中浮现由大地方尘土飞扬的道路和克西马尼园的景象。在我心中，我体会到约瑟在纽约州的树林里跪在父与子面前可能有的感觉。我没有像他一样看到比正午的太阳还耀眼的光芒，但是我确实感受到见证的温暖和奇妙。你们会在耶稣基督福音的所有真理在你们心中逐步得到证实的时候，一点一滴地获得见证。比方说，在阅读和沉思默门经时，以前读过的章节会变得像新的一样，带来新的想法。圣灵证实这些想法的正确性后，你们的见证在深度和广度上就会加增。你们研读经文并加以祈祷和思考后，你们的见证就会越发生动有力。我认为摩尔门经阿玛书第32章贴切地谈到如何获得和保有生动有力的见证。你们可能已经读过很多次，我每次阅读都有新的体会。今晚让我们再次复习其中的教导。这些受灵启发的章节教导我们，要寻求见证就必须先从些微的信心开始，然后渴望这信心能够成长。今晚各业 各位都感受到信心和那种渴望。你们听到了感人的演讲，谈到救主的仁慈、诚实，也听到他的诫命和赎罪能使我们洁净。因此，信心的种子已经种在你们心中，你们甚至已经感受到阿玛书中所应许的那种膨胀的感觉。但是，就像植物在生长时必须得到滋养，否则就会枯萎。经常运用信心，做真诚的祈祷是重要且不可或缺的养分。服从你们所得到的真理，会让见证蓬勃发展、茁壮。服从诫命是你们必须为见证所提供的其中养分之一。救主的应许是，人若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就必晓得这教训或是出于神，或是我凭着自己说的。这方法对我很有用，对你们来说也是。我小时候学到的一项福音教义是，神所赐的最大恩赐就是永生。我学到永生的部分含义，就是家人能够彼此相爱，永远住在一起。我第一次听到这些真理，并且在心中获得证实后，就觉得自己有责任，在每项选择上要避免纷争，要努力与家人以及在家中和睦相处。我只能等到来生，才能充分享受这最大的祝福，也就是永生。但是，即使在今生中有种种挑战，我仍然有机会窥见天上家庭的样貌。借由这些经验，我知道圣殿中所行使的印证权力是真实的，我的见证因此成长而受到巩固。看到我的两个女儿在圣殿代替祖先接受洗礼，我的心感觉与他们及我们已找到名字的祖先更加接近。以莱加所说家人的心会转向彼此的应许，已经在我们身上应验了。因此，对我来说，信心已经变成确定的知识，就像阿玛书所应许的一样。救主在结束其尘世使命后到临的世界时，我的祖先那时所感受到的喜悦，我至少能够体会到一点。交易和圣约里做了这样的记述，圣徒因他们的救赎而喜悦、屈膝，并承认神只是救他们脱离死亡和地狱锁链的救赎主和解救者。他们的容貌发光，主的身上发出的光停在他们身上，他们歌颂他的圣名。我相信主对永生的应许是真实的，我因这样的见证而采取行动，而感受到祖先们的那份喜悦。正如救主所应许的，这项见证因我选择采取行动而更加坚定。主也教导我们，除了选择服从外，我们还必须透过祈祷求问来获得对真理的见证。他命令我们为摩尔门经加以祈祷，就是在教导这项原则。他透过先知摩罗乃说，看啊，如果神的大志要你们读这些，我劝告你们在读的时候要记住，并在心中沉思。从创造亚当到你们蒙得这些时，主对人类儿女一直多么慈悲。当你们蒙得这些时，我劝告你们要奉基督的名求问神，那位永恒之父，这些是否真实。如果你们用真心诚意来求问，对基督有信心，他必借圣灵的力量向你们显明这些事情的真实性。借着圣灵的力量，你们可以知道一切事情的真实性。我希望你们每个人都已经亲自验证过这项应许，或是很快会这么做。答案可能不会是一次强烈的灵性经验。我起先的感觉是很平静的，但是每次在我阅读摩尔门经并加以祈祷时，感觉就越来越强烈。我不依赖过去所发生的事情，为了使我自己 对摩尔门经保有生动有力的见证，我经常寻求获得摩罗乃的应许。我并没有把获得见证这项祝福视为理所当然，或视之为永远不变的特权。见证需要借着信心的祈祷，渴求经文中神的话语，以及服从我们所获得的真理来滋养。忽略祈祷是很危险的，漫不经心的阅读经文也会危害我们的见证。祈祷和认真研读经文都是获得见证的必要养分。大家都记得阿尔玛的告诫，如果你们疏忽那棵树，没有想到要加以培植，看哪，它就一点也不生根，因为没有根，太阳的热气一晒，树就枯萎了，于是你们就把树拔起来丢掉。这并不是因为种子不好，也不是因为树上的果子可能不好吃，而是因为你们的土地贫瘠，你们又不培植那棵树，所以你们才无法吃到树上的果子。要让见证成长茁壮，就必须持之以恒地保享神的话，做真诚的祈祷和服从神的诫命。我们有时候会遇到一些无法掌控的情况，而打乱了研读经文的习惯。有时候我们会选择不想祈祷，有时候我们可能选择暂时不遵守某些诫命。但是如果忘记阿尔玛书里的告诫和应许，那么想要获得生动有力的见证，这项愿望就不会实现。因此你们若不培植神的话，不以信心之眼盼望树上的果子，你们就永远无法采到生命树上的果子。但是如果你们培植神的话，是的，在那树开始成长的时候，就凭信心、努力和耐心加以培植，盼望树上的果子，那树一定会生根，看哪，一定会长成一棵永恒生命的树。由于你们以努力、信心和耐心培植神的话，使他在你们里面心里生根，看哪，不久你们就必能采到树上的果子，那果子最为宝贵，比一切甜蜜的更甜蜜，比一切洁白的更洁白，是的，比一切纯洁的更纯洁。你们将饱享那果子，直到吃饱为止，使你们不饥饿，也不口渴。到时候，你们等待那棵树为你们结果之时所付出的信心、努力、耐心及恒久忍耐，都必获得酬报。经文中盼望树上的果子这句话引导各位接受今晚所获得的明智教导，那就是为什么你们把目光专注在将要到圣殿印证室的那一天，那也是为什么今晚要帮助你们想象这样的情景。你们可以到神的圣殿结婚时，你们会看到印证室上墙上的镜子仿佛呈现出一连串无止境的光芒。如果你们能怀着见证所产生的强烈渴望，盼望那一天的来临，你们就会更有力量抗拒世俗的诱惑。每次你们努力选择效法救主时，你们的见证就会更加坚定，你们会知道他是世界的光，你们会感受到生活中的光越来越明亮。这绝不是不劳而获能够获得的，但是只要你们在见证成长的过程中努力去滋养见证，你们就会感受到那样的光。教育和圣约中的应许是，凡属于神的就是光，那接受光又继续在神里面的接受更多的光，那光越来越亮，直到完全的日子。你们与人分享见证时，就成为世上的一道光，你们会在生活中让别人看到基督的光。 基督会有办法让那光去感动你们所爱的人。神能透过他女儿们所凝聚的信心和见证，在他的国度中和世界各地影响千百万人的生活。教会和未来的世代的希望就在于你们的见证和选择，他们会想要效法你们的榜样，聆听和接受主发出的来跟从我的这项邀请。主认识你们，他爱你们，我要留下我的爱和见证，你们是慈爱天父的女儿，他活着，我知道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他是世界的救主和光，我见证圣灵今晚已经把信息传达给各位，并向你们的心证实了这些真理。多玛孟孙会长是神的先知，我如此见证，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我
们亲爱的天父，我们非常感激有这个机会能够跟全球女青年聚集在一起。我们感激现在现代的科技，让我们可以在全球聚会在一起。我们感谢我们要真诚、诚实、有美德。请帮助我们能够时时记着，在心中记着这些事情，请祝福我们能够平安地回到家里，能够享有您的灵。我们这样说，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